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愿神借着马太福音的信息系列祝福您。很多人来到神面前，都是把一大堆要求摆在他面前，求他这样，求他那样，却很少为着所得到的恩惠而献上感谢。诗歌说，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向你献上感恩的祭。这么多年来，你保守我，常在你的爱里。不管大事小事，没有让我去作难，总有一双施恩的手暗中保护我。回顾过去的日子，从岁首到年终，神一直都在看顾保守我们。愿一切感谢赞美归给他。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
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向你献上感恩的祭。这么多年来，你保守我，常在你的爱里。不管大事小事，没有让我去作难，总有一双施恩的手暗中保护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听传道人说，神是爱，他非常乐意饶恕人的罪。但你又是否知道，不是所有的罪神都会赦免？圣经也有提到不得赦免的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1和32节说，那些说话亵渎干犯圣灵的人，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既然神是爱，为什么他不肯饶恕那些说话亵渎干犯圣灵的人呢？如何才算是说话亵渎干犯圣灵呢？我们怎样才能保守自己不犯这样的罪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2讲，题目是不得赦免的罪。
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这里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段经文不难理解，可是很多基督徒甚至解经家却百思不解。我们看不懂圣经，往往是因为已经胸有成见。查考神的话必须有完全开放的态度，毫无成见。抱着先入之见读圣经是最危险的，因为你已经闭目塞听，不愿听神的话了。只要圣经有些话跟你的教义相左，你就不愿意听。但是如果圣经的话跟你接受的教义相左，就不是圣经有问题，而是你的教义有问题。很多人一信主就被好心人灌输了种种的教义，及至查考神的话才发现这些教义根本不符合圣经，结果我们怎么做呢？为了坚持我们的教义，我们只好歪曲神的话来迎合我们的教义，这样做绝对是玩火自焚。记得当初我读神的话也常常困惑不解，烦躁不安，因为他跟我所听见的教义完全抵触。比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像每一个中国基督徒一样，我一信主时就受到这种教导，深信不疑。可是一查考神的话，真奇怪，很多经文跟这种教导格格不入，怎么办呢？我就不理会神的话，只管坚持自己所学到的教义。所以读神的话态度非常重要，要是内心有罪，心门就关闭了。难怪非基督徒常常觉得神的话难以接受，因为神的话指出了他们的罪。希望你抱着开放的态度来读神的话。为什么这段经文难以理解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不像神的作风，神不会不饶恕人的。这是你的先入之见，认为神是饶恕的神，永远饶恕人，不会不饶恕。你已经下了定论，当然无法明白这段经文，只好歪曲神的话，硬将明显的意思曲解成别的意思。但愿教会能够诚实对待神的话，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加以曲解。但愿我们爱真理，甘愿顺从真理，不要有先入之见。现在我们就以这种态度来看这段经文。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希腊文没有什么难明之处，语法也一清二楚，唯一的困难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先入之见。没有先入之见，就会发现这段话简单明了。无论自己查考圣经还是听人讲解圣经，最基本的原则是要有开放的态度，让神向你说话。这段经文说到了两种亵渎罪。三十一节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除了一样罪，其他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接下来三十二节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人子是谁呢？当然是耶稣，是基督。如果你得罪冒犯了耶稣，你可以得到赦免。可是得罪冒犯了神的灵，就没有饶恕了。 所以唯有一样罪不得赦免，就是冒犯圣灵。首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冒犯人子人可以得到赦免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冒犯耶稣岂不就是冒犯了神吗？而冒犯了神岂不就是冒犯了圣灵吗？为什么说话干犯人子跟说话干犯圣灵不同呢？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六节，施洗约翰对众人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耶稣就站在众人当中，血肉之躯跟常人没有两样，众人却不知道他是谁。就是说，你可能出于无知而冒犯了他，无知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些人不但犯了各种罪抵挡耶稣，还将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比说话干犯他更糟糕，是以行动干犯了他。可是主耶稣饶恕了他们，神也饶恕了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出于无知而犯罪。由此可见，干犯圣灵就不是出于无知了。我还没有信主前不认识耶稣，不知道他是谁，所以犯罪抵挡他。我藐视基督徒，我排斥教会，甚至拿但也这种好人也不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有人告诉拿但也，我们遇见了弥赛亚。拿但也回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这是讽刺挖苦的话。拿但也是犹太人，却如此对待加利利人耶稣。后来拿但也遇见了耶稣，眼睛就开了，不禁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之前拿但也犯了罪，因为说话抵挡耶稣，毁谤耶稣。什么是亵渎呢？意思就是毁谤，说某人的坏话。拿但也确实亵渎了耶稣。保罗犯的罪更严重，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误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使徒保罗承认了三样罪，第一，亵渎神，第二，逼迫人。史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也在人群当中。此外，他还到处抓拿基督徒，逼迫他们。第三，误慢耶稣。为此，保罗非常内疚，然而他蒙了饶恕。可见，干犯基督和干犯圣灵是不同的。保罗没有亵渎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心总是对神开放。保罗没信主之前就为神大发热心，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逼迫基督徒是出于爱神，他真的爱神，只不过因为无知发错了热心。可是保罗有一个生命准则，即便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也遵守这个准则，就是在神面前常存无愧的良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一节、二十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为什么良心无愧这么重要呢？很简单， 因为神是透过良心向我们说话。基督徒要明白，圣灵是透过你的良心向你说话，良心毁坏你就完了，无药可救了。圣灵是透过良心向你说话，你必须时刻保持良心敏感，听得见神说话。可以说良心是属灵的收音机，传出神的声音。你把收音机关掉，你就完了。良心一毁坏，那么神又如何对你说话呢？如何指出你的罪呢？遗憾的是，很多人真的良心毁坏了。如果你行恶，或者经常有恶念，良心就不可能无愧，因为神会透过良心谴责你。罗马书二章说，非基督徒也有良心，这是他能够跟神联系的唯一渠道。虽然他活在罪中，但只要不毁坏良心，神还会透过良心向他说话。所以非基督徒做了坏事也会良心不安。保罗非常看重良心，每一个神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看重良心。你的良心必须时刻敏感到神。身为基督徒，你能够说自己的良心无愧吗？良心总是给我们麻烦，所以我们总想反驳，压抑良心。但是越是反驳，越是压抑良心，良心的声音就越大，我们也就越不安。良心逼着我们做出选择，要么顺服神的声音，要么就拒绝良心的声音。神不断用这个属灵收音机来向我们说话。使徒保罗还没有信主前，也总是保持良心敏感，所以神能够透过主耶稣对他说话。要是保罗良心毁坏了，他又怎能听见神说话呢？神今天也在向我们说话，只要我们良心敏感，就听得见。有些收音机是超敏感的，可以收到很远发来的广播讯号，而且声音响亮清澈。有些收音机是低敏感的，要么没有调好波段，要么不敏感。你在另一端冲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这一端也收听不到。人的良心也是如此，有些人的良心非常敏感，听见神的声音，愿意接受神的指正。所以要学一个秘诀，跟人相处时不要为自己辩护，因为如果你做得对，而对方良心敏感，神就会向他指出你是对的，他是错的。如果那个人良心不敏感，即便你跟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也不会认错，因为他不愿意听从良心的声音。我从来不为自己辩护，随便人怎么说，神是我的审判官，要是他们有良心，到了时候神就会向他们说话。如果他们毁谤我是出于无知，也希望知道真相，我当然愿意提供真相，可是很多人并不想听真相，只想攻击指责。他们不关心真相，如果关心就会询问了，既然不问就是不想知道。无论如何就交给神吧，神会伸冤的。在圣经中，信心和良心是紧密相连的，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要么信心非常软弱没有长进，要么就更糟糕，丧失了信心，如同船沉了一般。提摩太前书一章整章谈的就是信心和良心的关系，从第五节开始，保罗就指出了信心和良心的重要关系。你信心软弱出了问题，那么你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良心。 我见到有些基督徒就是不成长，难道是神的能力不足够吗？当然不是，而是他们行事为人没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每每犯罪或者对人的态度不好，总是百般辩解。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除非内心清洁，否则就不能良心无亏，良心有亏就不能有无为的信心，三者息息相关。信心出了问题，那么你最好审查一下自己的良心，良心出了问题，你就知道自己内心不清洁。良心出了问题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继续看十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说，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圣经的话清清楚楚，为什么有人公然违背圣经教导，坚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要是还没有相信，就不可能在真道上乘船了，已经上了船的人才会经历到沉船。圣经的教导白纸黑字，我们要是不愿意听，总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原因很明显，就是想安慰自己有亏的良心。我们不愿意活出圣洁，不愿意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于是就喜欢说我的生命如何不要紧，反正都会得救。难道你宁愿活在谎言中吗？留意保罗说的是有人丢弃良心，而不是丢弃信心。他们没有丢弃信心，而是丢弃了良心，结果毁了信心。即使说你毁了良心，也就毁了信心，二者息息相关。所以要小心如何生活，你压抑毁坏良心，就必然会在真道上沉船。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继续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谁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呢？保罗提到了两个人，就是许米乃和亚历山大。留意棒读这个词，这就跟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联系了起来。这两个基督徒在真道上乘了船，他们的良心信心完全毁坏，保罗已经无法挽回他们，只好把他们交给撒旦。这种光景真可怕，我们不禁想到了哥林多前书五章，那里也说到有一个人毁坏良心，犯了乱伦罪。乱伦罪比淫乱罪更糟糕，是跟自己的亲戚发生了淫乱，保罗也把这个人交给了撒旦。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圣经警告我们，丢弃良心就会沉船，落入撒旦的魔掌中。非基督徒可能出于无知而毁谤，抵挡主耶稣，但是基督徒毁谤就不是出于无知了。就像许米乃和亚历山大的例子，他们是故意毁谤，明知故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人怎么会亵渎干犯圣灵呢？唯有基督徒知道圣灵，非基督徒无从知晓。所以很多传道人认为基督徒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非基督徒不可能犯亵渎圣灵的罪，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圣灵，又怎么能够亵渎圣灵呢？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并非唯有基督徒才会犯亵渎圣灵罪。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什么是亵渎圣灵。首先，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提醒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是基督徒，但他们知道圣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相当于基督徒，并非像非信徒那样对圣经的教导一无所知。法利赛人相信旧约圣经，也确实知道圣灵，但他们不是信徒。那么法利赛人是如何犯亵渎圣灵的罪呢？首先要知道，法利赛人以及一般犹太人都不会说出神的名字，他们会称神为全能者、至圣者、荣耀者，但绝不会提神这个字。既然不提神这个字，更不提圣灵这个词，又怎么能亵渎圣灵呢？所以如果亵渎圣灵的意思是口出冒犯圣灵的话，那么法利赛人绝不会犯这种罪。其实亵渎圣灵并非口上提到圣灵的名字。平行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29和30节已经讲得一清二楚，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三章29和30节。马可福音三章29和30节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查考圣经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平行经文以经解经。在马太福音12章32节，主耶稣说，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而在马可福音3章29节，主耶稣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永远的罪就是不得赦免的罪，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而法利赛人怎么会犯了这个罪呢？答案就在马可福音3章30节，因为法利赛人说耶稣是被污鬼附着的。法利赛人并没有直接说话顶撞圣灵，他们根本没有提圣灵这两个字，而是间接地攻击圣灵，说耶稣是被污鬼附着的，这就是在称圣灵为污鬼。耶稣是靠圣灵行事，他们却说他是靠污鬼行事，暗指圣灵为污鬼，所以这是间接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到此为止，我们观察到了两点。第一，法利赛人是故意犯罪。故意只是说这项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在行动只是个表态而已。第二，他们的罪不是直接明显的。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样说话就永不得赦免呢？其实话语本身并不重要，而话语显露了人的内心。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言为心声，法利赛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可见他们内心是在抵挡神。这段经文的下文就是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是在对比善和恶。关键就是法利赛人面对善恶的选择时，他们故意选择了恶，故意不听从神的话。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是内心已经选择了恶，故意不听神的话，那就是故意犯罪了。 亚历山大、许米乃以及主的门徒犹大都是基督徒，却故意选择了恶，那就没有赦免了。同样，非基督徒要是明知道什么是善，却不愿意选择善，反而故意选择恶，那么他还有什么希望呢？法利赛人是内心亵渎了圣灵，他们是如何在内心亵渎了圣灵呢？他们喜爱恶，恨恶善，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这句话很特别，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你喜爱什么才会存什么，可见恶人是喜欢恶，所以才积存恶。人的确会选择恶，而且会越来越恶，因为你这次选择了一点恶，下一次又选择了一点恶，就会变得越来越悖逆、顽梗、心硬，这是个危险的过程。你不想听神的话，你越反驳、越抗拒，心就会越刚硬，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恶，真是非常可怕。有些人经常听神的话，却不愿意做出选择，不愿意做出选择，就是选择了恶。而最危险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你听见神话语的责备，却不理不睬，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你就根本不能接受了，因为你的心已经完全关闭了。每一天你都在做善恶的选择，而不做选择就是选择了恶，因为你决定不选择善，最终可能亵渎了圣灵。圣灵是圣洁的灵，唯有厌恶罪恶、渴望良善的人，才会借着圣灵认识神。不论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都要思考选择善恶的问题。你是非基督徒，不妨想一想，你真的喜欢善吗？你听福音是不是只想了解一下圣经，却不愿意做出选择？还是说你内心真的想选择善，愿意对真理开放，只要是良善圣洁的，你就会接受？有些基督徒起初确实选择了善，可是试探一来，他们就招架不住，渐渐地倒向恶的一边，最终离弃真道，丢弃良心。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不愿意接受良心的谴责，索性毁坏了良心。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没有接受真理，也就不可能离弃真道，可见他们一度是信主的。可是今天的基督徒甚至牧师传道人却否定圣灵的话，说你不会失丧，不会离开真道，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圣经白纸黑字，为什么我们心里刚硬，抵挡神的话呢？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被热铁烙惯了，意思就是销毁、毁坏。良心毁坏，圣灵就无法向那人说话，他就无可救药了。一个人良心泯灭，你怎能挽救他呢？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这段经文的答案就在这里。人故意选择恶，或者故意放任自流，最终就会毁坏良心。良心毁坏，神怎么能够向他说话呢？神不能向他说话，他又怎么能够得救呢？可见毁坏良心就是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因为你再也听不见良心的谴责，而听不见良心的谴责，你也不会求饶恕，不求饶恕又怎么能够得到饶恕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十二章已经说得一清二楚，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得自由，脱离罪，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恶的权势。主耶稣是如何赶出鬼魔的呢？是靠圣灵的能力。就是说，没有圣灵，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撒旦。主耶稣是在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诋毁我，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所以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不可存心抵挡圣灵，否则圣灵就不能释放你们脱离罪了。所以关键是要明白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让我们脱离罪，脱离撒旦的瑕疵。要是亵渎抗拒圣灵，又怎么能够脱离罪，脱离撒旦呢？而没有脱离罪，没有脱离撒旦，又怎么可以得救呢？圣灵是神赐下的恩典，拒绝圣灵就是拒绝赦免。既然拒绝赦免，又怎么能够得赦免呢？这就是不得赦免的罪，因为你不想得赦免。最后要问的是，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当然，首先要明白良心的重要性，明白圣灵是透过良心向我们说话。我求神保守我的良心。我经常对神说，神啊，我要是做错，说错了什么，求你指教我。我在神面前有这种态度，当然就永不会失丧，因为他总能救我。即便出于无知、愚昧、软弱而犯的罪，任何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唯有一样罪不得赦免，就是你拒绝得到赦免。其次，明白了神随时愿意赦免人，只要你愿意让他赦免，求他赦免，他就会赦免。那么一旦犯了罪，就不应该远离逃避神。可是我们恰恰犯了罪，就想躲避神，觉得神是圣洁的。神当然是圣洁的，可是他的圣洁能够医治你。不要害怕神的圣洁。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做了错事，就不敢见神。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他们犯罪后就藏进树林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身体。叶子怎么能够遮得住身体呢？我们犯了罪，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神。可是要明白，犯了罪是最需要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赦免。除了神，谁能赦免我们呢？所以必须改变态度，犯了罪不要远离躲避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要回到神那里去。犯了罪躲避神，就如病人躲避医生，这是最愚蠢不过的了。犯了罪是最需要神的时候，正如患了病是最需要医生的时候。最后要明白的是，我们不可以对神心硬，无论犯了什么罪，都不要对神关闭心门，这样做只会自取灭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可能犯亵渎圣灵罪， 有些学者误以为亵渎圣灵就是言语冒犯圣灵，而基督徒才知道圣灵，所以基督徒才会犯亵渎圣灵罪。不是的，法利赛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知道圣灵，他们口里绝不会提圣灵两个字，但他们犯了亵渎圣灵罪。同样，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可能犯亵渎圣灵罪，因为这是一种内心拒绝神的心态，向神关闭了心门。旧约也有不得赦免的罪，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历代志下36章15、26节，历代志下36章15、26节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这里的他们是犹大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就相当于今天的基督徒。最后一句话真可怕，无法可救。可见神已经非常有耐心了，犯亵渎圣灵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神耐心提醒，最后神的愤怒发作，因为他们的恶已经到了顶点，无法可救，不得赦免。紧接着17节说，神就灭了犹大国，整个那一代人都灭亡了。70年的放逐生涯，那一代人没有人能幸存下来。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40年一样，那一代人都倒闭在了旷野。21节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7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那一代人都不得赦免，彻底灭亡了。神非常有耐心，可是如果你继续硬着心，嘲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还梗背逆，那么等到神的愤怒发作，你就无药可救了。箴言6章12到15节也发出了同样严厉的警告。我们看箴言6章12到15节，这里说，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话，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善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这种人已经不可救药，必被毁灭。败坏这个词，它的希伯来文是用来形容将陶器摔碎。陶匠制作出一件陶器，觉得形状不美，就摔碎了。我们也可以看箴言29章1节。箴言29章1节，基督徒要留心看这些话。这里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屡次受罚，受罚原文是受责备，受指正，可见神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但是他仍然硬着景象，不愿悔改，结果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他已经无药可救，因为已经超越了界限，不可饶恕。愿神保守你们不犯亵渎圣灵罪，可是如果不肯接受责备，不论是故意还是轻视，最终也会犯这种罪。 不妨自我省察一下，你受得了责备吗？每当受到责备，你是如何反应的呢？是不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还是说，无论责备的是对是错，你都谦卑地接受下来？为什么你总为自己申辩呢？可是，如果神向你说话，而你不断拒绝，那么你就会失丧，或者你不置可否。正如希伯来书2:3所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忽略神的救恩，神的真理，你就不能陶醉。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藐视真理，结局都是一样。不要以为你不抵挡就不会有罪，你忽略了救恩，就不能陶醉。现在我们就彻底明白了主耶稣这番教导，明白了亵渎圣灵跟亵渎基督的区别。耶稣非常有耐心，他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相信他。我们不认识他，但只要对神有开放的态度，愿意受教，就有机会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7:17，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愿意遵着神的旨意行吗？要是愿意，那么你就会认识真理。同样，亵渎圣灵未必提到圣灵的名字，这是内心态度的问题，你内心拒绝了圣灵。而拒绝圣灵就不能得救，因为是圣灵将神的救恩带给人。拒绝圣灵就是关闭了得救的渠道。我们要学习时刻对神开放。我们最后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今生犯亵渎圣灵罪，以致走上一条不归路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提摩太前书1:20的亚历山大、许米乃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在世时就在真道上沉船了，毁坏了良心，关闭了神的恩典之门。最后我想讲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件事常常在我心头萦绕，让我困惑不解，也伤痛不已。在我还没有去利物浦牧会之前，我经常在剑桥传福音，因为当时我在剑桥学习。在剑桥传福音很方便，学生的名字就写在寝室门外，甚至公寓门外的指示牌上，一目了然。每每走过公寓，见到有中国人的名字，我就会按照房间号码上去敲门，向他们传福音。主的工作很奇妙，很多人就这样归了主。记得有一天，我的公寓管理员叫我向一个中国学生传福音，他经常将各种国籍的学生介绍给我，叫我向他们传福音，而这一次是个中国学生。我跟他谈了一会儿，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我注意到他内心有些刚硬，最后我说，我们一起跪下来好吗？要是你现在心灵向神开放，不再刚硬，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接受主，得到神的饶恕、救恩和永生。我们就跪了下来，我祷告，等候他回应，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了呻吟声，他呻吟道，我做不到，做不到。我问他，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他说，有一股力量拦阻我接受神的饶恕。我对他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有什么力量能够拦阻你呢？他对我说，我就是做不到。他跪在那里呻吟着， 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呻吟叹息了这么久。当时他在伦敦读医科，必须坐火车回伦敦去。我看了看时间，觉得他要是不立刻离开，就赶不上火车了。我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他依然长跪不起。我说，你不打算现在接受主耶稣，那就起来好不好？现在你得去赶火车了。可是他就是不起来。我问他，你要不要赶火车呢？他说，不要，管他火车不火车呢。我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接受主耶稣呢？他回答说，我做不到。他不能接受主耶稣，又不理会赶火车，只是跪在地上呻吟着。我眼巴巴地看着他陷入精神分裂，足足有一个小时，他依然长跪不起。最后我站起身来，他还跪在那里呻吟，我看得出他是在撒旦权势的捆绑下。于是我问他，如果你真想得自由，愿意摆脱撒旦的权势，我就可以为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将撒旦赶出去。可是他不要。我说，那么你还跪着干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既愿意得自由，又不愿意得自由。这件事我至今还困惑不解。最后我们又见了面，我问他，那天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也不知道。给你讲一讲我的背景吧。原来他很久以前已经做了基督徒，可是后来心里刚硬，犯了罪，走了邪路，然后继续心硬，不理会圣灵的屡次责备。约翰福音16:8说，圣灵会责备人的罪，当然是透过良心来责备。可是他就好像箴言所说的，虽然屡次受责备，仍然应着景象，结果似乎被神弃绝了。创世纪6:3说，人既束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你不愿意听从圣灵，那么圣灵不会永远跟你相争，他会离你而去。这个人一再拒绝圣灵，亵渎了圣灵，所以圣灵离开了他，把他交给了撒旦，就好像亚历山大许米乃的例子。也许这就是他的症结，似乎他已经落入撒旦的捆绑下。奇怪的是，他也渴望自由，但这种渴望不是很强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怜的人，我生平头一回遇见这种情况，以后再也没有遇见过。要是圣灵不断透过良心对你说话，你千万不要关闭良心，丢弃良心，最终在真道上沉船。愿神保守我们，不致落入这种境地。我们的心必须时刻对神开放，时刻受教，不论跌倒多少次，也要悔改呼求神，求他怜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2讲，题目是不得赦免的罪。神是爱，他非常乐意饶恕人的罪，但千万不要将他的恩慈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灵透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千万不要硬着心，充耳不闻。拒绝良心的声音，就是在拒绝神。长久下去，我们就是在犯不得饶恕的罪。但愿我们的心时刻向神开放，乐意接受他的提醒、责备，这样我们就不会心里刚硬，以致不得赦免。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3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你是你